现在讲使徒信经的下一句话哈，就我们在讲耶稣基督，在讲圣子，我们在讲，可能前面讲的是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那么这可能比较多包含他永恒的权威，可能比较多。那么谢谢放那边，我讲的时候不会，谢谢。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在历史上特定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就是圣子。我刚刚有讲圣子跟耶稣基督有一点不同，当然同样是那一位，但是我们通常讲圣子，上帝的独生子，或者说上帝的道，这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从永远到永远都存在的。耶稣基督是这位圣子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可能是公元前3年5年，这学者说不一定。耶稣基督是圣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在人间，因为圣灵在玛利亚腹中所做的工作，怀胎长大生下来。我们可以说就耶稣基督这个人而言，在他怀孕之前是不存在的，他不是永恒的。就这点可能你会有点吃惊。那在基督教里面，包括今天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人没有把这个弄清楚，就是圣子耶稣，他叫人弄不清楚的是两性一位。神叫人弄不清楚的头痛的是三位一体，三个。那英文我也讲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你们以后一定会碰到。三位一体是神有三个 person 在一个 essence 当中，一个本体，一个本性本质当中。那么神是三合一的咖啡，对不起啊，这是实在是不敬哈，但是我们这样讲，所以这很难懂，我们就弄得很头痛，然后头痛得不得了。当这个问题在教会历史上稍稍有一点尘埃落定了，就是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差不多晚一点也同时继续进行了，就是那 what about Jesus, what about Christ, 基督呢？基督是 两性一位，他有 divine nature 神性，又有 human nature 人性，这神性人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两个 nature 在一个 person 里面。而人性是受造的，肉身是受造的，是一个原来不存在后来存在，当然会到永远。那这里使徒信经上次有人问过了，我们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怎么样写出来，我不讨论那些历史上的事，但是因为圣灵感孕，他被玛利亚生。为什么要这件，为什么要有这件事，为什么圣子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他为什么要，他如果原来在天上，他是神，他原来在天上跟圣父和圣灵在掌管万有，他做得好好，他为什么要来到人间？他为什么要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么为什么？各位，这个使徒信经也没有讲，这都是教会慢慢后来发展出来的，根据圣经发展出来。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人间这一趟？因为他要来救人。他为什么要到人间 他要来这一趟才能救人。各位，奥巴马如果要来救我，如果我现在被关起来了，奥巴马要来救我，奥巴马不必非来台湾救我，他派海豹部队就可以了。我们如果要被拯救，不必劳师动众，上帝的儿子来，他派天使来就好。如果我们身边一大堆魔鬼，他派天使来把这些，就是派一个蝙蝠侠，派一个什么，就把我们消灭就好了嘛。他为什么要劳师动众？他要这么辛苦的来？使徒信经并没有多讲，我们会简单提一下。其实你也知道答案，他要救赎我们，但这个答案你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他为什么要来这样救我们？就是很辛苦，而且他来救我们，出师未捷身先死，又死掉了。这很奇怪的。那个你什么时候看电影蝙蝠侠来救人，结果蝙蝠侠被打死了，那就是一个失败的英雄。那我们主耶稣好像也死掉了。那么这些都跟救恩有关系，使徒信经没有多讲，但你认识的没有错。耶稣必须道成肉身，必须死，他必须真的是一个人来救我们。好了，那使徒信经花了一点力气来描述他的怎么生，就这奥古斯丁讲这种话都很多人讲，就耶稣的神性来讲，他没有母亲；就耶稣的人性来讲，他没有父亲；就他的神性来讲，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没有任何的女性或者人介入这个事。就他的人性来讲，约瑟没有介入这件事，任何男人没有介入这件事，是只有玛利亚生了他。好，有一段经文，有一段话哈，这是一个罗马的一个主教他讲的 Leo 啊，他这段话神学很好，文词上也很美。圣子成为人，这个是伟大担负着卑微。就那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伟大的上帝，各位这一点你也需要想一想哦。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敬拜我们的主耶稣，你自己再想想看，包括在圣诞节的时候，虽然我们都很庄严肃穆，在圣诞节的时候你再去想想看，如果当年你在伯利恒，你看到那个 baby， 那个小 baby， 在马槽里的小 baby， 你会跪下来敬拜他。那小 baby 哦，好像敬拜上帝一样。各位，那个小 baby 是一个小 baby，有完全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跟你有一样的人性。希律一箭就可以把他刺死，后来也真的死掉了。没有衣服盖多一点，他会感冒。玛利亚每几个钟头就要喂他一次奶，还要换尿布，会有大小便。那个是上帝吗？那个是上帝吗？然后你在福音书里也会看到他会饿会渴会哭，他有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就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忽略了，你不可以忘记，要不然就是异端了，你就要下地狱了。耶稣除了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三位一体不好懂，二性一位可能更难懂，因为神性人性怎么在一个位格里结合这个也是讨论了几百年才有个尘埃落定，可是在教会历史上又有很多人包括今天完全不懂这是什么意思。Leo 说伟大担负着卑微，伟大是上帝，耶稣那一个人是伟大的上帝背负着卑微。腓立比书第二章讲， 背负的卑微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奴隶的形象，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取了奴隶的形象，就是一个会死的人的形象，能力担负着软弱。耶稣那一个人，不管是 baby 或者后来死在十字架上，那么都是全能的神，又有软弱会死的人性。应该是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永恒担负着必死。耶稣甚至是永恒的主，不会死，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是 Alpha 是 Omega， 是永恒的，永远存在的，他却必死，因为他是人，后来也死了，虽然他也复活了。不能被伤害的性质与会受伤害的性质结合成一体，他不能被伤害，他是神啊，万有都不能碰他一根毫毛，但是他又会被伤害，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生气，他有不知道啊。Leo 讲的，为着我们在身处境遇中所负的债，就是为着人类的罪恶，好像一个债一样，要让人的这个罪债得以偿还。伟大就要担负卑微，能力就要担负软弱，永恒就要担负必死，不能被伤害的性质就要跟受伤害的性质连在一起。这样如我们的拯救所需要的，神与人中间那位中保作为人的耶稣基督，能够同时借着一个性质，而借着一个性质死去。耶稣是非死不可，不死我们没有救恩。这就同样在使徒信经没有详细解释，圣经有一些经文，那么耶稣基督他，我们因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因着耶稣的死啊，他因为有一个性质，耶稣有一个性，有一个 nature 是人性，那是会死的，他借着这个性质他死了替我们还债，借着另外一个性质他不会死，他的人神性是不会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神在一个不可缺少的完整性质上降生为一个真正人的原因。简单的说，要救人，他非有这两个极其矛盾的性质，他一个会死，一个不会死，一个软弱，一个不软弱，一个充满了能力，另外一个充满了软弱，一个是绝对的伟大，一个是绝对的卑微。而且我们后面有讲，虽然没有用，我没有去查那个原文啊，没有用死这个字，在本丢比拉有死，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那么有死字，被钉在十字架上，很仔细的讲受死大。各位，这我们也都很熟悉，你去再想一想看，这是不可思议的，神怎么会死掉？神不会死。我还记得我在主日学的时候，应该是初中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就说，耶稣死了吗？耶稣那个时候好像要唱复活节的歌，耶稣死了吗？我们本来都知道耶稣死了，他这一问我们都不敢讲了。耶稣是上帝，上帝会死吗？就我们当然勉强说他的人性死了，但是我们又不能说耶稣死了一半，耶稣完全死了，他那个 person Jesus Christ died， 但是我们又不能说神死了，所以这个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我实在叫人肃然起敬。他讲得很仔细，他的这些痛苦就是我们人会受的痛苦，神不应该会受这些痛苦，神一定没有受这些痛苦，耶稣的神性一定没有，但是神性人性又结合在这样一个 person 里面。好，另外有一个 Belgic Confession， 这也是改革中很喜欢的一个信经啊，比利时信条，第十八条，圣子不但从玛利亚取了人性，也从他取了人的灵魂，成为真正的人。我也许不应该提这些，因为这个在神学里面太复杂了。就有一些人觉得耶稣所存的是一个人性，他的思想，他的心智，他的也就是他的灵魂，那是被圣灵或者是他自己的灵来取代。可是正统的讲，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不仅有完全的肉身，人的肉身，也有完全人的灵魂。这再复杂一点，就是什么叫做灵魂了 ？Soul 是什么？我们也不去讲这么多。但是各位，你需要知道，我们所谓人的灵魂，包括人的思维和感情，你在耶稣的身上，你看到包括他愤怒，包括他哀伤，包括他生气，包括他责备人，包括他情感的那些反应，他的灵魂的各种反应，我们必须说他有人的灵魂。他的那些思维比较抽象的部分，并不是被圣灵或者他自己的灵来取代的。这句话 Belgic Confession 讲到说，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有真正的灵魂和肉身，当然就是跟因圣灵感应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他讲这个话，比利时信条讲这个话，是要针对在改教运动的时候的重洗派。重洗派认为，重洗派是浸信会的前身啊，重洗派认为耶稣的身体是赎天的身体啊，这我马上说明。重洗派认为耶稣的身体是赎天的身体，玛利亚的子宫是耶稣身体的导管，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血肉和人性啊。就是从早期啊，异端有两种，一种异端就是否认耶稣有神性，他不过是一个人。今天可能很多非基督徒也是这样觉得，耶稣没有神性，他就是一个人。可能今天有一些异端或者有一些基督徒，那就不是基督徒，他可能有一个想法，耶稣是人，耶稣是一个圣灵非常丰富充满的人，耶稣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各位，这都错误的，就这贬低了耶稣的神性。这是我希望在我们信友堂不会有的异端，因为我们应该是很尊重耶稣的神性，我们不会说耶稣不是一个完全的神，而且严格说神性也不能切割的，没有这个人有八分此神性九分神性，那就不是神了。神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可以有任何折扣的，耶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神，独一的真神。另外有一种异端呢，这个在我们中国华人教会里面就很多了，就不承认耶稣的人性，包括他的人的灵魂人的身体，因为这样讲他们觉得对神对耶稣太不敬。初代教会就有这种异端，这种异端包括各位，耶稣有身体，耶稣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都一样，我们讲难听一点，他也大小便嘛。那么 如果那真的也有走入这个异端的，他的大小便我们要收集起来敬拜吗？因为那是神的嘛，不是，那不是神的，那是人的。神性人性在加克敦信经里面是不能交换啊，但是我们这里也不谈它。就初代教会就有一些异端觉得人这么卑鄙这么低级，耶稣怎么可以真的取了一个人性，包括人的身体，包括人的灵魂，包括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就算你说他没有罪，这还是不够好嘛。就始终有一些，这叫幻影派，觉得耶稣的肉体耶稣的人性不是受造，是或者说虚，是幻影，其实他是很高贵，没有这种我们这些肮脏的人性，就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改教运动的时候，后来他们就这些异端不能不承认耶稣有个身体，不能不承认耶稣有个灵魂，他们就会说这个身体是从天上下来的，玛利亚的子宫就像自来水管一样。各位，自来水管不制造任何的水，自来水管只是让水通过而已，玛利亚的子宫让天上的那一堆肉啊，或者血啊，或头发啊，通过他的子宫，那很神圣的，然后进到玛利亚的子宫。各位，这是错误的。虽然圣经没有讲，不过没有直接的讲，但圣经是告诉我们，耶稣跟我们完全一样。神学家会这样讲，当圣灵，这是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用的字，圣灵临到玛利亚，或者说路加福音那里讲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你，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应该是这个时候天使说这话的时候，或者玛利亚信这话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并不是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是重要的。圣灵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用神迹造了一个，英文应该叫 zygon， 中文翻译应该叫受精卵，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翻受精卵，因为没有约瑟的精子。但是如果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应该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造了一个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东西着床以后每一秒钟的发展都跟你我一样，那个东西只有在从无啪有了，那是一个神迹，以后通通不是神迹，以后通通都跟我们一样。耶稣跟我们一样，用非神迹的方式从母腹中长大，然后生下来，然后生活，他有行神迹，但是他仍然任何一个时候是完全的人啊。康牧师讲这些干嘛？很无聊，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我们时间那么有限，讲这无聊的干嘛？各位，这很重要。当教会历史上任何时候你对耶稣的神性了解不够，你的救恩会失去；当你对耶稣的人性接受不够，你的救恩也会失去。那么在圣经里面这种强调的很多，我们中文也有的时候有一些善改，像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可能应该是提前啊。提前有讲过，另外我哦还有哦，对不起，提前第二章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提前第二章第五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看到降世两个字有打点，原文就是那个人基督耶稣，强调基督耶稣是一个人。那我们当然中文和合本就不敢这样翻了，再加一个降世，表示他是神降世为人。我们当然承认这个这样的翻译，我们有这样的信仰，但是可能也是保罗在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异端，他们想要淡化耶稣的人性，因为觉得呢不够高级，不够伟大，对上帝有些侮辱，对耶稣有些侮辱。然后中国大陆这几十年家庭教会一直在讲到说，如果耶稣的人性肉身是受造的，我们就是拜一个受造物，这是不可以的。各位，我们没有拜受造物，我们拜的是造物主，但这个造物主里面，在他的人，在他位格里面取了受造的人性和肉身，否则他就不是完全的人了。不是完全的人有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从十六节读起好了，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简单的说，在这里讲耶稣要来救我们，就他非死不可。我们还是不懂为什么，我们懂他如果非死不可，他就一定要有个人性，因为如果他只有神性，他就不能死，他绝不会死，不能死，上刀山下油锅，怎么杀怎么砍怎么钉十字架都不会死，他必须会死。我们只是还不懂为什么他一定要死，为什么他需要这么悲惨的死。但如果他有人性，他就会死。他这里也在强调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在针对已经开始形成的异端，就是好像觉得耶稣没有血肉之体，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然后这都跟救恩有关，他没有救拔，十六节他不救拔天使，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里也有一点复杂，凡事要跟我们一样。哎，各位稍微把头脑放清楚一点哈，不要害怕，他要救我们，所以他要跟我们一样，这合逻辑吗？不合。哎，蝙蝠侠要救一个弱女子，他要变得跟弱女子一样吗？不用啊。各位，医生要救一个生病的人，他要变成生病的人吗？不用啊。一个富翁要救乞丐，他要变成乞丐吗？不用啊。不但不用，就是不可以啊。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救生员要救他，也要快要淹死吗？刚好相反嘛。他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其实这里太多问题了。好，你们听过一个答案没有？这答案有部分的正确，但是不全正确。有一个人不相信道成肉身的故事，可能小朋友你们在圣诞节都会讲，不相信什么上帝道成肉身，听说这是德国的啊，什么或者是欧洲的一个小城的故事。所以他在圣诞节的时候早晨的圣诞崇拜他也从来不会去的，他不相信道成肉身，他不相信这个事，他人是很好的人，圣诞节冰天雪地很冷啊，他在家里看到窗外一群鸟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过来，又饥又渴，就很弱了，大概已经飞不动了，就飞下来接近他的房屋，因为有人住的地方应该就有点吃的嘛，他接近他的房屋。那么他就撒了一把米出去，那就吃了， 吃了，但是外面风雪很大，他们还那个鸟在外面还是可能会冻死，他就把门打开了，他就说：“哎，进来。”那鸟一看到门开人出来，飞走了，吓走了嘛，对不对？如此好几次，他那个鸟呢，都想接近一下屋子，因为有东西吃，可能也有火炉，还是稍微暖一点。但是在外面还是会冷死，所以他常常开门，希望鸟进来。他一开门，鸟就飞走了。他不能一直开，因为冷，那个冷空气太冷了，要关门。然后看鸟就在那里畏缩着，然后慢慢要冻死。然后再开又飞走了，关起来他们又接近了，再开又飞走了。他就很遗憾地说一句话：“如果我是鸟就好了。”我就可以跟他们讲，没有恶意。这很戏剧性，听说他说如果我是鸟就好了，就可以告诉他们我是爱他们的。这时候聚会的钟声就响了。聚会钟声就是什么？我们纪念道成肉身，人不是人，神成为人，为了要跟人讲我是来救你的。各位，这个例子还不错。为什么神要成为人？为什么刚强的要成为软弱的？永恒的要成为暂时的？因为要把我们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要救我们，让我们把不要在外面再飞了，进到这个温暖的屋子里面。这例子还不错，在神学上也有可以接受的地方。耶稣要成为人，其中一个的确是要让人看到神是什么样子，神是亲切的，因为他要成为一个人形，那么人才比较容易看得到。但这例子也不恰当，那是一个人，他要救一个鸟。我们的神不是人，我们也不是鸟。神要救我们，假如我们像一群鸟一样在外面冷空气，神要救我们，不必开房，不必开门，不必开门。神要救一群在冰天雪地中飞不动的鸟，太简单了，春天来吧，好，马上一片大地就绿了就好了嘛。神如果是神，他不必变成鸟，哎，他把天气改好一点就好了嘛。那么神如果是神，要救那个鸟，不必变成鸟，他也可以就用什么东西把那些鸟吸到房间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例子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也有限。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最正统的讲法，神要成为人甚至要死，重要的不是要来帮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人怎么样，重要的也不是要把那魔鬼打败，这两个神都不必成为人，重要的是他必须死，他必须成为神愤怒刑罚的对象，那个他非成为肉身不可。不过成为人的部分对人也是有一些帮助，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希伯来书不仅讲到他的死，也讲到他生活的痛苦，他既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就是被试探这件事情，就不是只是指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的痛苦，他一生包括他的试探，包括科西玛尼园都很痛苦，他的痛苦让他能搭救我们。这什么意思？除了其他意思以外，有一个意思，我们看第4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没有讲他的人性，这里没有讲他的肉体，但是没有直接讲 里面充满了耶稣有人的肉体，人的软弱，人性都有。为什么？因为他凡事受试探。圣经告诉我们，包括在雅各书，因为神不试探人，神也不被恶所试。神性是不会被试探的。这简单讲一下，简单举一个例子，有些人好像非常正直，你拿1000万、1000亿去引诱他，他都不会被试探，他很诚实廉洁，他不会被试探。那么也许你会不服气，钱多一点，再多一点，送钱的人再漂亮一点，那么他再有一点需要大一点，他还是会被引诱的。好，我们就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各位，石头也是不会被试探的。一块石头放在那里，你给他看色情影片，他不会脸开始红起来，心跳得很加速，不会。石头不会被试探。各位，从这个观点，从这两个例子，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不被试探，因为他太高尚了。石头不会被试探，因为性欲也好，什么东西引不起他被勾引动。你这样来想想，上帝，上帝是太伟大了，以至于任何的罪恶引诱不能够试探他，叫他犯罪，这叫做神不被试探。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说，耶稣的神性不会被试探，因为不，我们不是大概可以说，我们应该100%确定不会被试探，因为被试探多多少少就有犯罪的内容了。各位，今天假如有我有一个试探，要跟另外一个女人上床，如果有这样一个试探，我想如果也有这样的机会引诱，然后我就开始挣扎，我要不要去旅馆？哎呀，想去，不能去，不能去，到最后胜过了试探，不去了，永远不去。下流的康莱上，你怎么这样想？不可以。好，我胜过了。各位，这很了不起，值得称赞。不要说性的引诱，其他的贪污、舞弊、作弊等等哈，都通通我胜过试探。可是这应该也表达我有罪吧？这不是耶稣讲的吗？你已经动了那个念头啊，你有那个挣扎，表示你想做啊，你没有做啊。好，感谢主，上帝让你没有做，但你有那个念头。如果你完全没有罪，就跟那个石头一样，他没有那个念头。各位，希伯来书2:18，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这句话你得小心解释哦。被试探而受苦，最自然的解释就是当试探临到他的时候，各位，不只是那个三个试探，也不只是科西玛尼园，他凡事受试探哦，他受试探，而且受试探是不是一个石头被色情电影引诱的试探？那个石头没有受苦，你是一个色情影片放在石头面前，或者是牛肉面放在神面前，或放在石头面前，或者任何东西都没有反应。但是，各位，我们被试探很苦的时候，那就是有挣扎。是不是耶稣有挣扎呢？耶稣很苦，我们有一点勉强可以敢讲的，而且这里耶稣没有犯罪，我们不敢讲，就是我们绝不敢讲，也绝不会讲，也绝不应该讲耶稣有罪，任何时候都没有，包括他的思维里面没有罪。我们敢讲的是像在科西玛尼园他讲过，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他知道上十字架痛苦， 那个时候 Passion of Christ 已经开始，他很痛苦，那个汗像雪点一样滴下，很痛苦。他有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们必须说，说这话没有罪，因为是可行的，他是可以不喝这一杯的，他上帝是可以不救世人的，上帝是可以不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没有犯罪。我们最接近的只能这样讲，我们不能讲耶稣在被引诱的时候，不管被什么东西引诱试探的时候，他有过情欲上的挣扎，我们不能这样讲。好，但是这个不是我现在这里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如果你信的一个耶稣没有我们这种人性的话，除了他没有犯罪，甚至这里讲他凡事受试探，就不会有第四章十五节这个大祭司他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试探。这一点呢，各位，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在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男女同班，我们的班长是一个功课好的不得了的女生，哇，规规矩矩，反正就跟你们女生一样，哇，很规矩，功课又好，成绩又好，品性又好，又不迟到，乖得不得了，老师喜欢不得了。好，到要考试的时候，快要考试了，我们这些烂学生，哎，我们希望老师，我们希望有人去替我们求情。功课不要那么多，然后考试不要那么难。哎呀，陈同学，这个女孩子，陈同学，班长，你帮我们去讲情啊。各位，这个班长他如果要帮我们讲情，也就是耶稣如果是要是我们的宗保，他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他必须成绩好得不得了，老师一看就喜欢他，他来讲情啊，老师啊，让他们功课不要这么多，让我们功课或考试不要那么难嘛。啊，老师，哦，是好学生讲的，我一定听。各位，我们这些罪人要请上帝赦免原谅，我们要得有一个非常乖乖牌，耶稣好得不得了，上帝一看就笑，啊，好好好，你讲什么都可以。但他必须有另外一个条件，我不能说要坏得不得了，他必须有个条件，他必须能体恤我们这些烂学生的心，而我们那个班长没有。各位，你们女生常常没有，功课很好，哎，陈同学，班长，你去跟老师讲一下，功课不要那么重。我不觉得功课很重啊，很轻松啊。各位牧师会不会这样？当会有当弟兄姐妹他有很多软弱的时候，他敢跟牧师讲吗？哎，牧师，我又上社群网络了，你这个下流胚子，我从来想都不会想这种事， dirty 肮脏无耻，还敢跟我讲。各位，你的大祭司是什么大祭司？他能体恤你吗？乖乖牌常常不能体恤烂人的痛苦。好，我们好，现在我们不讲牧师，我们讲我们自己。我们向上帝祷告，我们求耶稣帮助。哦，主啊，我实在是这引诱太重了，请你给我力量帮助我。我们很痛苦的在那里祷告。如果你对耶稣的人性不认识，你不会做这个祷告，他太高级了。我们的大祭司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不能体恤我们被引诱的时候，被试探的时候，我们想要堕落的时候，我们想要发脾气的时候，他不能体恤，因为他太棒了，他太好了，他太圣洁了，他不知道。 好，以至于我们不想去。在教会历史上，天主教是最好的一个代表。虽然天主教基督论是正统，当基督的人性，当我们的大祭司的人性跟我们不一样，太高超了，以至于好像不太会替我们说情，不太会安慰，不太会鼓励我们的时候，各位，你就会想出玛利亚，你就需要一个能体恤你的宗保，跟你一样的宗保。玛利亚很软弱，又是慈母啊，就这样。各位，这是我们牧会里面生活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坏事，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跟人家一起吸毒才能帮助吸毒者，我们不是，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体恤那些被试探而受苦的人。耶稣的人性有这个部分，你认不认识耶稣跟你是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以外，以至于你可以坦然无惧，你到耶稣面前不怕了，你到耶稣面前不害羞的，你到耶稣面前不被掩饰的。你到牧师面前，我知道很多人都掩饰，假装他看圣经看得很熟啊什么这一类的，我到牧师面前常常会掩饰，我也希望你不要掩饰。你到上帝面前坦然无惧，赤露敞开，我们的痛，我们的苦，我们的难过，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羞愧，就像历史历代的很多圣徒，可能最有名的就是大卫，所有的错我不向你隐瞒，我的罪在你面前赤露敞开，我不隐瞒我的过犯，我要承认我的罪，因为你会体恤赦免我的罪。你为什么会体恤赦免？你为什么会？因为你也凡事受试探，你不止凡事受试探，你受试探痛苦，你能体恤我们这些受试探而痛苦的人。好，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耶稣是完全的人，不是说他不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这为了给我们完全的救恩。好，下面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这几句话就包括后面的降在阴间啊，就都好像没有什么太重要。你在人间写历史的时候，写伟人的历史，或者我不知道国民党的党史现在怎么写，我不知道共产党党史怎么写，咱们中国人写的一定就是光辉啊。我小的时候看，反正什么抗战的剧啊，或者听那些广播剧啊，那小日本都是啊，摧枯拉朽就被打败了。现在看历史才知道不是这样子，我们一直退到重庆去了，大半江河都没有了。我们就是哎呀，我们很伟大，我们一直都得胜。我小的时候，我爸妈不太吹牛的，不过也是讲，哎呀，我都没有跑过第二名，都是第一名，都是很棒的。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父母，各位，我不知道教会信友堂在写信友堂简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都有上课啊，都有信友堂简史啊，大家都是相当光辉的。不过我们都会说主的恩典啊，让我们怎样怎样怎样。圣经不是这样写，信经也不是这样写，信经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没有写他使五千人吃饱，没有写他平静风和海。耶稣的生平里面，除了他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下面都是负面的：受难、被钉、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有什么好说的？对一个英雄人物提什么，还埋葬干嘛？又不是拉萨路，连埋葬地方都没有。他写这些，我想，当然我说过，《使徒行经》不是圣灵默示，但是实在要强调他的受难。我们基督徒强调耶稣的受难。我知道有很多的现在的教派，包括灵恩派，不喜欢讲这个，觉得很负面。 可能也有一些人在讲耶稣的时候呢，讲成凄凄惨惨、可可怜怜的，但是那实在是非常的伟大。那他在本丢比拉多底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都是羞辱，这都是艰难，受死埋葬，这都不像，这些话都不像，都很难跟前面几句连在一起。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各位，我再一次说，中华民国历史，蒋中正的历史，党史、政史写的时候都是光辉嘛，伟大嘛，形象多么的好，哪里有吃过败仗，哪里有被钉死。好，圣经里面也常常讲这些，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这里这一段特别在讲耶稣必须有这个代赎和代替的意思，他代替我们，他代表我们承受一切罪恶的刑罚。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这是一个悲惨的事，这是一个不幸的事，这是一个羞辱的事，这是一个被打败的事。可是圣经里面有讲，信经里面有讲，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所有的失败，被钉死，被鞭打，被自己的门徒出卖，教学不精，被比拉多钉死，能力不够，辩护律师也不好。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使徒行传写的跟使徒信经是很像的，很羞愧丢脸的死。但是使徒行传跟使徒信经一样，信经没有这么清楚，使徒行传讲他的死不是只是被出卖，他的死不是只是比拉多的懦弱，他的死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嫉妒，他的死不是只是人间的丑恶，他的死是神的定旨先见。各位，这件事在上帝的计划，这一件基督就是本来是最大的羞辱，是最大的上帝的计划，而且是从旧约就开始，这是使徒行传里面不断在讲的。使徒行传三章十八节，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是，都是丑恶的，但是神预言，神的命令。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八节，定耶稣这件事是神的手和他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各位，上帝的计划没有出过一秒钟一个最微小的差错，包括他儿子死，那不是上帝愚蠢，不是上帝无能，不是比拉多太厉害，这在上帝的手中。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不回答我吗？你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定你十字架吗？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什么事都在神的手里，包括耶稣的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恳求主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所信的，更明白我们所信的，好叫我们有更好的敬拜，更诚恳的认罪，更有盼望的生活，更热心的传福音，更真诚的爱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